旧五代史，薛居正等。薛居正等，房之温，字伯玉，是兖州狭丘人。年轻时勇猛有力，在本军登记名字，担任赤甲都官监。《玉堂闲话》记载，房之温年轻时和表弟徐某在兖州、运州一带做强盗，良将葛从周镇守该地，选拔他安排在麾下。当时部将牛存杰驻扎在镇，喜好赌博，常寻求分辨彩色的人。房之温因擅长赌博被推荐，得以侍奉左右，于是与牛存杰熟络。等到王师范派刘询占据兖州，梁太祖命牛存杰率兵征讨，房之温在夜晚用绳子坠城出逃，牛存杰高兴地接纳了他。第二天夜里，他偷了一匹好马，又进入城中，刘询于是提拔他为皮将。刘询投降后，他隶属同州刘知俊，刘知俊补任他为克河军使。刘知俊投奔齐州，他改属魏州杨师后，被任命为马步军校，逐渐升迁至清随指挥使，继而加授检校司空。庄宗进入魏州，赐他姓李，名少英，改任天雄军马步都指挥使，加授检校司徒、澶州刺史、邢台右迁牛卫大将军。庄宗平定梁朝，他历任曹州、贝州刺史，暂代东北面藩汉马步都于后，被派去戍守瓦桥关。明宗从邺城进入洛阳，房之温与王彦球率先前往迎接。明宗从总管府任命房之温为华州粮使留后。天成元年，受任兖州节度使。明宗即位，下诏命他担任北面招讨，驻扎在卢台军。因卢文进来归降，加授特进、同平章事，赏赐招讨之功。后来任命乌镇为招讨副使，代替房之温回镇。房之温对乌镇突然到来感到愤怒，口出怨言，于是借赌博之机引诱牙兵在宴席上杀死乌镇。适逢副将安审通率领骑兵隔河按兵不动，房之温害怕事情不成，便只身渡水，又与安审通联合驱逐乱军，并上奏朝廷。当时朝廷姑息房之温，下诏在邺城将数万军士家眷老幼全部杀死，漳水因此变色。不久下诏让房之温就近回镇，以安抚反侧之人。不久改任徐州节度使，加授监视中。适逢朝廷起兵讨伐高继兴，授任他为荆南招讨使、知行府事。不久遭遇母亲丧事，被起复为云辉将军，身着黑色丧服从军，最终无功而返。长兴年间任文阳节度使。过了两年，授任平卢军节度使，累官至开府仪同三司、检校太师，兼中书令，封东平王，食邑五千户，食封三百户。天福元年冬十二月辛巳，在镇所去世，追赠太尉，归葬狭丘，下诏立神道碑。房之温性情粗犷，举止很少遵循礼节，每次迎接朝廷使者不换武将服装，很少言笑，常纵容左右排挤侮辱宾客僚属，日后知道失误也没有惭愧之色。当初与唐末帝曾在宴饮间失和，以白刃相威胁，等到末帝即位，房之温非常忧虑，末帝于是封他王爵来安抚他。房之温直接前往洛阳，申述昔日的过失，并感激心恩，末帝开怀以厚礼安慰，并送他回去。回到郡中后，他不断加重征收，积聚钱财数百万，在南城修建宅地，外出时带着歌妓舞乐相随，随意前往，从不以正事为务。有位幕客言看是正直之事，委婉陈述利弊，房之温不能采纳。等到高祖举义进入洛阳，他还不立即进献，在牙帐之下炫耀武力。言看正色对他说，清太帝富有天下，多力善战，难道民工能比得上吗？而天运有归，做成灰烬。如今青州拖延不进贡，凭什么求得安宁？千百武夫不足以依靠，身为大王忧虑。房之温于是及时上表称贺，青州百姓才安定。不久因沉湎酒色成疾而死，不取疆吏瓜分了他所积聚的财物，照例成为富户。严看又劝他儿子房彦如进献十万贯钱以助国用，朝廷任命房彦如为宜州刺史。他家幸得保全，都是严看之力。王建立是辽州榆社人，曾祖父王秋、祖父王家、父亲王辩累赠太保。王建立年少时凶猛暴烈，没有约束。明宗兼任代州刺史，提拔他为于后江。 庄宗镇守晋阳，因朱灵在代郡，派女使去迹象，其下属有骚扰百姓的，王建立必定逮捕并鞭笞他们。庄宗发怒，下令收捕他，被明宗保护而免祸，由此知名。明宗历任藩镇都任命他为衙门督校，多次上奏加授检校司空。等到明宗被魏军逼迫时，皇后曹氏、淑妃王氏在长山，王建立奉命杀掉了他们的监护人和部下士兵，因此明宗的家属得以保全。等到明宗即位，因公受任镇州节度副使，加授检校司徒，不久任留后。没过多久，正式授予睫毛，继而加授检校太尉、同平章事。适逢王都占据中山叛乱，暗中派使者与王建立通兄弟之好。通鉴记载，王都暗中与他谋划复兴河北旧事，王建立表面答应而暗中上奏。安仲会一向与王建立不和，知道此事后上奏弹劾。明宗担心王建立被陷害，不久征召他回朝。通鉴记载，王建立上奏安仲会专权，请求入朝当面陈述其罪状，皇帝召见他。受任右仆射兼中书侍郎、平章事，判言铁户部度支，充任集贤殿大学士。天成四年，初为青州节度使。五年，一阵上党，他推辞不去赴任，请求退居田园，诏命以太子少保致仕。王建立从此郁郁不得志。长兴年间，曾想求见皇帝，下旨不允许，都是安仲会遮蔽所致。清泰初年，末帝召他回朝，受任天平军节度使。王建立年轻时担任军校，负责补道，等到位居方伯，为政严酷。乡里有恶疾的人，必定灭族诛杀，他刑罚失当而滥杀的情况不可胜数，所以当时人称他为王躲谍，意思是杀人而堆叠尸体。后来听说末帝失势，他杀了副使李彦晕和一名从事，以报私怨，人们非常鄙视他。高祖即位，再次任命他为青州节度使，累加检校太尉兼中书令。王建立晚年归心佛教，施饭给僧人，修建寺庙，戒杀慎行，百姓逐渐安定。天福二年，封临淄王。次年，封东平王。五年，入朝觐见，高祖说三祭前的老兄应赐予不败之礼，并允许他承监于入朝。上殿时让两名宦官搀扶他，议论者认为这是荣耀。不久，上表请求退休，高祖不允，于是受任潞州节度使、哥辽、庆二州为上党属郡，加授检校太师，晋封韩王，以光耀他的故里。到镇所过了一个月就发病，有大星坠落在府署。王建立立即召见宾客逐月草拟遗章，又对他儿子王守恩说，余舍之地有桑子存在，桑树用来养生，子树用来送死，我生前已建造寿宫，在石室刻名，死后应当塑葬，葬必须从简，违背我的话就是不孝。不久因病情加重去世，享年70岁。册赠尚书令。王建立先人的坟墓在榆社，那里山岗重叠，松桂苍翠，占卜者说以后必定出公侯，所以王建立自己建造墓穴，担心子孙改变他。儿子王守恩、周书有传，康福是豫州人，世代为本州军校。祖父康嗣曾任藩汉都之兵马使，累赠太子太师。父亲康公正历任官职至平塞军使，累赠太傅。康福擅长骑马射箭，年轻时侍奉后唐武皇，多次补任军职，充任承天军都监。庄宗继位后，曾对左右说，我本是藩人，以养马为生计。那康福体貌丰满，适合管理财货，可让他总管马牧，于是任命他为马方使，马匹大量繁殖。等到明宗被乱兵逼迫，将要离开魏县时，恰逢康福在相州牧养小方马数千匹，便驱赶马匹归附。明宗即位，受任飞龙使，不久转任慈州刺史，充任襄州兵马都监。不久因江陵叛命，朝廷起兵讨伐，任命康福为荆南道行营兵马都监，不久因王师无功而还。康福精通多种藩语，明宗处理政务之余，常召他入便殿咨询时政利弊，康福就用藩语回答。枢密使安仲会厌恶他，曾当面告诫他说，康福胡乱奏事，总有一天斩了你。康福恐惧， 适逢领武兵马留后韩巡，因与当地人情不和，担心被害，上表请求派主帅诏命加授康福光禄大夫、检校司空，代理凉州刺史，充任朔方、河西等军节度。林威雄景甘肃等州观察处置，管内营田、压藩落、温池却税等使。康福这次被任命，是安仲会嫉妒而排挤他。康福哭着辞别。明宗让安仲会另与商议，安仲会上奏说，臣多次奉圣旨让给康福一个职务，如今康福突然升任节镇，还想求什么？况且已有成命，难以更改。明宗不得已对康福说，安仲会不肯，不是朕的意思。康福辞行，明宗说，朕派兵援助，不必过分担忧。于是令将军牛之柔领兵送他赴镇。行至青岗峡，恰逢大雪，派人登山瞭望，见川下有烟火，吐蕃数千帐篷在那里，敌寇没有察觉，于是分兵三路演习。吐蕃大惊，丢弃帐篷逃走，几乎被全歼，缴获玉璞羊马很多。到镇所一年多，西戎都归附，改赐康福为要中匡定保节功臣，多次加授官爵。康福镇守灵武共三年，每年大丰收，仓储充实盈余，有马4000匹，因此被人诬陷。安仲会上奏说，多次据使臣所说，康福有很多宝货，必定辜负朝廷。明宗秘密派人问他说，朕有什么对不起你，而你却有异心？康福上奏说，臣受国家深恩，只有死无二心，岂愿辜负圣人，这必定是谗言。于是上表请求入朝觐见，不允。等到再次上章，随即复阙，改授张义军节度使，又转任滨州检校太傅。清泰年间，一镇秦州，加授特进，开国侯，充任西面都部署。高祖受命，就地加授检校太尉，开国公。不久又加同平章事。等到一任河中，加兼侍中。因天和节入朝觐见，改赐书中守正义亮功臣，加开府仪同三司，增加食邑至5000户，食封500户。过了很久，被替代回朝。天福七年秋，在京城去世，享年58岁。追赠太师，谥号武安。康福没有军功，适逢明宗隆兴，有觊觎之性，从小校提拔，骤然成为贵人，每次吃饭非整条羊腿不能饱腹，与士大夫交谈，懵懂不便。在天水时曾患病，木客前来探问，康福拥被而坐。有客人退出后对同僚说，警备真烂啊。康福听到后急忙召来说话的人，怒视道，我虽生于塞下，但也是唐人，怎能说我是烂稀？于是呵斥他出去，从此众客不敢开口。又有个墨客姓骆，其祖先与后唐一祖，来自金山府。趁宫宴，康福对从事们说，骆平氏官位虽卑，门族甚高，真是沙陀人。听到的人暗自窃笑。儿子三人，长子康延昭历任随州、泽州刺史，次子康延泽、康延寿都历任内职。安彦威，字国俊，是代州郭县人。年轻时以军卒身份隶属唐明宗麾下，安彦威擅长射箭，颇通兵法，明宗喜爱他，历任藩镇。安彦威常任牙将，所到之处以谨慎厚道著称。明宗入立后，秦王李从容镇守邺都，任命安彦威为护圣指挥使。李从容叛六军，安彦威入掌禁卫，遥领镇州节度使。高祖即位后，尤其倚重安彦威，当即任命他为北京留守、加同平章事。通鉴记载，安彦威入朝，皇上说，我所看重的是信和义，从前契丹以义救我，我现在以信报答，听说他们不断索取，你能屈节侍奉，深合我意。安彦威回答说，陛下因百姓的缘故，尚且以谦卑的言辞和丰厚的财物侍奉他们，臣有什么曲解？皇上很高兴。一阵宋州，当时黄河在华州决口，命安彦威征集丁夫堵塞。安彦威拿出私钱招募百姓修堤，堤坝修成，华州人依赖他，升任西京留守。当年饥荒，安彦威开仓赈济饥民，有犯法的都宽免，百姓免于流散，是安彦威之力。不久遭遇母亲丧事，哀伤过度而毁损身体。少帝与契丹发生冲突，授任安彦威为北面行营副都统， 安彦威将家财全部拿出资助军队，人们称赞他的忠诚。开运年间去世，追赠太师。安彦威与太妃是同宗，少帝以舅父之礼待他，安彦威从未自己提起。去世时，太妃与少帝临丧，人们才知道他是国戚，听闻者更加敬重他的人品。李周，字通礼，是行州内丘人，唐朝潞州节度使李抱真的后代。曾祖父李荣，祖父李毅，父亲李举都没有做过官。李周16岁时担任内丘县的捕贼将，以行侠仗义自负。当时河朔地区盗贼很多，南北交战，旅行的人没有依靠，不敢离开城邑。有个读书人叫卢月，家在太原，带着妻子儿女和行李寄居在旅店，进退都没有保障，只能和亲近的人相对流泪。李周同情他，请求护送他回家。经过西山中，有贼人在夜里于山林间埋伏等候，射卢月，射中了他的马。李周大声喊道：你是谁？贼人听到他的声音，互相说：李军到这里来了。立刻四散逃走。卢月保全了行装，到了家。李周将要告辞离开，卢月对李周说：我通晓天文历象，善于识人。你有奇特的相貌，下巴方正，鼻梁高隆，眉目疏朗，身高七尺，是将相之才。河东李氏将会拥有天下，你应该侍奉他，以求取富贵。李周以母亲年老为由推辞回家。不久后，良将葛从周攻占行州、明州，唐武皇率军南下，在青山口修筑营垒。李周犹豫不决，于是想起卢月的话，就投奔了青山寨将张乌洛。武皇赏赐他补任万圣黄头军使。武皇平定云州，庄宗在百乡作战，李周都有功劳，升任匡霸都指挥使。庄宗进入魏州，李周率兵驻守临河、杨流，所到之处与士兵同甘共苦。李周尤其擅长守备。有一天，他奔母丧，由其他将领代替他。他离开后，那座城将要陷落，庄宗立即派人追他回来，让他穿着丧服继续从军。恰逢庄宗北征，李周与宦官焦彦兵守卫杨流城。《九国志·焦彦兵传》记载，焦彦兵字英福，沧州清池人，年少时聪明，多有智谋韬略，侍奉武皇，特别受信任。到庄宗即位，升任左监门卫将军，充任四方管使，外出监护行州军。良将王彦章率数万人进攻杨流城，李周日夜登城，亲自抵挡箭矢，派人飞驰报告庄宗，请求快速行军百里来解救危难。庄宗说：李周在里面，我有什么可忧虑的？于是每天走60里，不停止打猎，到达时士兵已经断粮三天了。等到围攻解除，庄宗对李周说：如果没有你多次抵御的辛劳，这些人就被良人俘虏了。同光年间，历任相州、蔡州二州刺史，等到蜀地平定，被授任西川节度副使。天成二年春天，升任遂州两使留后，不久正式授任睫毛，没多久被人替代回朝。三年秋天，出任滨州节度使，恰逢庆州刺史窦廷琬据城反叛，李周奉诏讨平了他。长兴清泰年间，历任徐州、安州、雍州、汴州四镇，所到之处没有苛政，百姓都乐于归附。高祖拥有天下后，再次镇守滨州，累官至检校太师、监侍中。等到罢政回朝，恰逢少帝前往澶渊，因为李周是历朝老臣有德望，于是命他为东京留守。皇帝回京后，受任开封尹。等到患病，梦见焚烧旌旗铠甲，于是自己嗟叹，上奏章请求退休，不久在任上去世，当时74岁。下诏追赠太师，陪葬在明宗徽陵的北边。张从训，字德公，本是孤臧人，他的祖先是回鹘别支，随沙陀迁徙定居云中，后来随唐武皇家在太原，张从训于是成为太原人。祖父张君正任云州长史，认识藩字，通晓佛理。父亲张存信任河东藩汉马步军都指挥使，武皇赐给他姓名，宠爱如同亲生子，前世有传。天福年间，追赠太师、中书令，追封赵国公。张从训读儒家书，精通骑射，起初任散元大将。天佑年间，统领沙陀数百人，驻守湖关10多年，节度使李嗣昭委任后代他。 庄宗与良人在德胜口对峙，征召他到军前，补充先锋游役使，不久转任云杰指挥使，简教司空，赐名季鸾，按诸子辈行取名。明宗微建时，曾在张存信部下任督押牙，与张从训有旧交，等到即位后，授任张从训为十州刺史，恢复原来姓名，历任献州、德州二州刺史。高祖镇守太原时，魏少帝娶张从训的长女为妃。清泰初年，授任唐州刺史。三年，高祖举义，张从训奉唐末帝诏令，征召前往行在，分别统领乡兵驻扎在团白谷，兵败连夜逃跑，藏身民间。高祖进入洛阳，下诏搜寻访查，一个多月才出来。等到见了这亲戚故旧，身价哀怜。不久授任绛州刺史，检校太保。在任数年，天福年间在任上去世，时年52岁。少帝因他是皇后之父，破格追赠太尉。帝张从恩在后周做官，任右京无畏上将军，去世。李继忠，字化远，是后唐昭义军节度使，兼中书令李嗣昭的第二个儿子。李嗣昭，唐叔，有传。李继忠年少时善于骑射，跟随父亲征讨有功。庄宗亲手致令授任检校兵部尚书，充任改驿马军指挥使，改任陆府司马，加授检校尚书右仆射，充任安义都巡检使。天成年间，从北京大内皇城时转任河东行军司马，入朝任右骁卫将军。不久，授任承德军司马，加授检校司徒。高祖即位，2年3月，授任宜州刺史，加授检校太保。不久，调任地州刺史。李继忠就患风弊病，都因地处偏远推辞，于是授任善州刺史，仍加授书中奉国功臣。3年，入朝任右神武统军。4年3月，外出统领袭州。7年8月，调任泽州刺史。开运元年，再次入朝，任右监门大将军。3年秋，因病在东京去世，时年51岁。起初，李继忠的母亲杨氏善于经营产业，平生积累财富巨万。等到高祖在太原举义时，杨氏已去世，李继忠全家居住在晋阳。当时各军正困乏，契丹援兵又到，高祖于是派人到他的宅地挖开夹墙，取出他旧日的积蓄，所获金银丝织品非常多，甚至连头巾鞋子等琐碎物品没有不取用的。高祖完成大事后，感激并认为奇特，所以车驾进入洛阳。李继忠虽有旧病，却接连统领大州，都是杨氏的力量。李请，陈州项城人，是河阳节度使，兼侍中李罕之的儿子。李罕之，梁叔，有传。唐光启年间，李罕之与河南张全义为仇，互相攻击，李罕之兵败，北投太原。武皇把泽州给他治理，李罕之将要赴任，留下李请作为人质。当时庄宗还未成年，于是与李请交游相处，非常亲近。光启初年，李罕之从泽州袭击占据潞州，向梁朝送款归顺。武皇因李请的父亲背叛，将要杀他，庄宗秘密给他骏马，让他逃出边境。李请于是逃奔河南。梁太祖因他们父子归顺自己，委任后代很优厚。天复年间，梁太祖从凤翔送唐昭宗回长安，留军万人，命侄子朱友伦与李请统领，以宿卫为名。等到梁太祖逼迫禅让，李请多次掌管禁军，以为心腹。庶人朱友珪即位，授任李请检校尚书右仆射，又与林统军。梁末帝诛杀朱友珪，李请参与了谋划，不久历任随州刺史，又任右御林统军。同光初年，庄宗进入汴州，召见李请，庄宗很高兴，授任魏州刺史，加授光禄大夫，检校太保。明宗朝，授任兖州刺史。长兴年间，任检校太傅，又神武统军。高祖即位第二年，加授特进，检校太尉，又领军卫上将军。3年，晋封开国伯。5年，升任左领军卫上将军。不久因病去世，时年70岁。下至追赠太师。李请性情温雅，不暴虐，凡事治理州郡，统帅部众，很有敬畏和爱戴。去世时，人们很惋惜。儿子李彦弼在太原时，因李请逃归梁朝，武皇发怒，对他处以宫刑，后来隶属内侍省，去世。周光甫，太原人， 是后唐藩汉马步总管、幽州节度使周德威的长子。周德威，唐叔，有传。周光甫刚十岁，不任幽州中军兵马使，有成年人的志向。周德威把牙军委托给他，部下都听从他的决断。等到长大，体貌魁梧，熟悉军事。父亲去世，受任兰州刺史，跟随庄宗平定梁朝，升任检校尚书左仆射、汝州防御使，仍赐予协谋定乱功臣。天成初年，调任汾州。四年，入朝任右监门卫大将军。长兴、清泰年间，历任陈州、淮州、磁州三郡，连续加授检校司徒。高祖即位，受任蔡州刺史，一年多，在郡去世，时年35岁。追赠太保。周光甫作为功臣之子，历任数郡都没有不当的政令，最终在官任上善终，虽然享年不长，也是值得赞许的。周光甫有弟弟数人，周光真历任益州、黔州二州刺史，入朝任诸位将军。周光训继任蔡州刺史，周光暂任青州行军司马，等到杨光远叛乱被灭，贬为商州司马，遇上赦免召回，不久在家中去世。福彦饶是唐庄宗朝藩汉总管福存审的第二个儿子。福存审，唐叔，有传。福彦饶年少骁勇，能骑射。唐天佑15年冬，庄宗与梁军在胡柳碑大战，福彦饶与弟弟福彦图都跟随父亲血战，有功，庄宗认为他勇壮，于是用为骑将。同光年间，因功受任曹州刺史。明宗即位，改任宜州刺史。天成年间，屯守梁园，恰逢起兵北上戍守塞下，当时有偏校以宣武军的统帅身份逼迫福彦饶为首，福彦饶假意答应他的请求，第二天杀了作恶的人并上奏，当时人称赞他的谋略。长兴年间任荆州防御使，为政很有百姓赞誉，后来逐渐升迁节镇。天福初年任华州节度使，累官至检校太傅。二年七月，范延光占据邺都反叛，朝廷派遣侍卫马军都指挥使白凤进率骑兵3000驻扎在州城的开元寺。一天，福彦饶与白凤进因是在官署中纷争，事情记载在白凤进传中。这时白凤进厉声说道：你莫非是与范延光一同反叛吗？拂衣而起，福彦饶没有挽留，帐下甲士大造，擒住白凤进杀了他。白凤进跟从的骑兵四散逃走，在外传呼。当时步军都校马万、刺校卢顺密听说白凤进被害，就率领他们的部众攻打华州的内城，抓住福彦饶带出来，派遣皮匠方泰拘送京城，走到赤冈南，高祖派中使在路上杀了他。罗周敬，字尚素，是叶王罗绍威的第三个儿子。罗绍威，梁叔，有传。罗周敬年幼聪明，8岁学写诗，往往流传于人口，从家中征召受任检校尚书、礼部员外郎。梁乾化年间，因兄长罗周汉节制华台，在任上去世，于是以罗周敬继任，命为梁史留后，不久正式受任节钺，当时10岁。没多久改授许州节度使，连续加授检校尚书左仆射。过3年，征召受任秘书监、检校司空、驸马都尉，娶梁普安公主，不久调任光禄卿。庄宗即位，历任左右金吾大将军。起初唐天佑年间，罗绍威曾在洛阳福善里建造宅地，等到庄宗进入洛阳，把梁租庸使赵岩的宅地赐给明宗。同光年间，明宗在洛阳因入宫稍远，于是召见罗周敬商议换宅地，罗周敬答应了。后来明宗即位，一日梦中见到一个人，仪表魁伟秀丽，好像素来认识，梦中问道：这莫非是前任宅主罗家的儿子？等到醒来寻访他的子孙，左右回答说罗周敬现在朝廷。召来果然符合梦中所见。明宗对侍臣说：朕不想让有大功勋的人的后代长久没有土地。于是受任同州节度使，加授检校太保。长兴年间入朝任左监门卫上将军，4次升迁诸位上将军。天福二年去世，时年32岁。追赠太傅。郑从是太原人，起初在唐武皇麾下担任武院军小校，多次立下军功。唐庄宗在黄河边时，他担任马步都虞后。 军队的事务他看过一次就不会忘记，凡是问到他都能对答如流，因此所到之处都很有名。后唐同光末年，他跟随唐明宗征讨魏州，当时军情发生变化，明宗退守魏县，不知该往何处。安仲会准备从各地征集军队，郑从在帐前一一列举各道驻军及主将的姓名，随口传达檄文，军队便相继到达。明宗即位后嘉奖他的功劳，任命他为房州刺史。任期届满后，当地父老请求让他留任。三年后授予他左羽林统军之职。后唐长兴二年二月出任五州刺史。后经高祖即位后，他又担任了禁卫军的职务。过了很久，因为俸禄微薄，家境贫寒，郁郁不得志。后晋天福年间因病在任上去世。追赠司徒。